时间过好快，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好像才刚刚过完圣诞节，上个主日我们又过新年。昨天早上我从 Highland 那边过来的时候，经过老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老教会的那个 parking lot 的地方有一棵茶花，所以每一年那个茶花都是特早就开了，所以茶花一开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知道是复活节快来了哈。今年的复活节是3月27号。那在以往的惯例里面，每一年的复活节呢的前40天，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举办这个连锁禁食祷告。那这40天的时间呢叫做大斋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因为我们今天最近我们中间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们齁，弟兄姐妹。那我们每一年在这个40天的大斋期里面呢，我们就会做连锁禁食祷告。那这个大斋期在英文里面叫做 Lent。那在这个基督教的月历上面呢，这一段时间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可能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节热闹。但是复活节呢，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耶稣是在复活节里面为我们复活带盼望来的。所以我们通常呢，基督徒就在这40天里面，我们就很安静的来纪念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三日后复活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这是在这40天里面我们常常要记在心里面的。所以我们不但是在这40天里面来感恩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也利用这40天的时间，我们就分别为圣，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一些罪来悔改。然后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重新的跟神建立一个很近的关系。所以这个时间呢有差不多6.5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礼拜天不算，所以每礼拜一到礼拜六。那40天其实也是引用我们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40天的一个例子。那大斋期呢的第一天叫做圣辉日，就是上个礼拜三2月10号，就是圣辉日。好快好快哦，日真的是过得都我们想不到，已经这么去年都还是蛮后面的，今年很早就来了齁。所以一般这个圣辉日呢都是从2月4号到3月11号之间的，可是今年我们的圣辉日是在2月10号。所以今年我们教会虽然没有计划要来做这个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但是我还是鼓励我们有心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而且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安静在主的面前自我反省啊，认罪悔改啊，然后再一次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然后与神和好。那对于准备要在复活节受洗的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利用一餐的时间来参与这个禁食祷告，然后准备自己的心来受洗。真是很感谢主哈，一年的复活节又到了。所以其实从这个Lent 到 Easter 这段时间呢，其实是我最爱的节日。我一年里面各种不同的假期，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复活节。我们有一个新朋友，蛮大的，要去。哦，不是，是张谦，他可以到楼下去哦。哦 ，OK， 好好，欢迎你听师母讲道。其实这四十天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间。那我特别的喜欢在这段时间里面来亲近主，然后用心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这段很宝贵的救赎。那而且以往这段时间里面，我都很兴奋，然后又很紧张，因为一方面好像觉得自己要面对一个挑战，一个巨人哈，那个肉体上很大的挣扎，然后又要 很期望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好有一些学经历一些属灵的高峰。好，虽然今年我们不做这40天的禁食祷告，但是我们也不放弃这个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不是我今天的讲道，但是我确实要把这个再提出来，因为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月历上面这段时间非常的宝贵，所以我就想说特别的提出来呢，鼓励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虽然你不见得会需要禁食祷告，可是你可以改变一下你生活的习惯。好，也许你可以用一些但以理式的禁食，就是说吃素啊，好，或者是说改掉一些坏习惯，好，改掉就像比方说喜欢晚睡的人啊早一点睡觉，好，那还有一些喜欢迟到的人准时一点，然后一些会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事情，好，还我们很喜欢看电视、玩电动玩具、生活不规律，好，但愿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我们靠主得胜，花一点时间来多读经、多祷告，甚至你可以多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然后遵循基督的教训，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多去关心别人，多花点时间，好，而且去调整人际之间的关系，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一个容神，也能够帮助我们义人，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都能够在圣灵中来更新。好，所以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鼓励，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加一把力，多祷告，为神的国，为我们个人，好，然后带为我们的环境都有突破，跟我们的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有复兴，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为我们定立节气，都有你的美意在。主啊，我们看到真的是你为我们降生，你为我们定死，甚至为我们复活，我们知道你还要再来。主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说，当我们今天再来到你的圣殿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欢喜快乐的来见你的，朝见你的面。主啊，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主对我们说话，与我们真是帮助我们往前走。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年我讲到的范围，牧师都会帮我们规定我们讲到的范围，所以今年我讲到的范围是要讲使徒行传。那上个月呢，我勉励大家要做在主里面做新造的人，而且要做新事，要创造新的环境、新的气象。那我也要求大家呢，在每一个月的第二周以前呢，就预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或第五章。如果你不记得，你没有预读的话，那你最好今天认真的听到。但是呢，我也希望你们下个月记得，下个月读一读，预读一下六到八章。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每个月牧师现在定的这个有点像是尝试的讲道法，所以如果你自己先预先读一下的话，可能对你听到会比较有帮助。那我对大家都很有信心，我相信下个月大家都会预读，感谢赞美主。那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是在讲说，耶稣升天之后，门徒都聚集在马可楼，在马可楼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那彼得跟十一个门徒呢，就在向群众讲道的时候，讲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当众人听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扎心的时候，他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就有3000多个人。感谢主。然后跟着马上在门口，他们又行了神迹， 彼得和约翰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一个人哈，他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来叫那个人起来行走，然后那个人的脚跟骡子骨就立刻健壮起来，而且就跳着起来赞美主哈。那百姓都看见这个人行走的时候，大家也都欢喜快乐的一起赞美主。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跟第五章。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讲神的道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神做事的原则法则，神做事有他的法则，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样。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一谈的就是说，神不改变环境，他要改变我们。环境还是一样，但他先来改变我们。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就又在这个所罗门的殿下面这边向以色列人来重述神荣耀的仆人耶稣基督，然后他讲耶稣基督在是死里复活的，使人得医治得信心的，并叫人能够心回转离开罪恶的神。哦，昨天晚上我一直自己在这边宣告说，主啊，你是那使人得医治得信心，而且是要使人心回转离开罪恶的神。好，所以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姐妹，你有时候为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宣告神是那，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求说，主你医治我，你是医治人的神，你是给我们信心的神，你是使我们回转离开罪恶的神，我们可以不停的自己来宣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祭司跟守殿官跟撒都该人就来了，把他们都抓起来，而且还把他们押到狱中去了。没想到圣灵做工，就他们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单单男丁就有5000个人信主了。所以第二天一大群的官府里面的长老啊、大祭司啊跟文士，他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开会了，在那边聚会。他们就把这些门徒彼得约翰就这些人就叫到当中来，就问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你们奉什么名做这些事情呢？好，那大家记得彼得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而且彼得他在盖亚法的那个院子里面，他3次不认耶稣，他是对这个官府的人，他特别心里面有这种恐惧的。可是那天圣灵主动的充满他，主动的让他在他的心里面，他整个人就很勇敢的，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很勇敢的说，他说，这个站在你们面前得痊愈的弟兄，他就是凭着被你们钉十字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凭他的名他就得痊愈了。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些我们都会背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祷告完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除他以外别无他名，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其实这群祭司长这些人，他们是认得彼得跟约翰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背景是那个没有学问的一些小老百姓，而且但是他就看到，诶，这些人怎么胆子这么大，忽然间就很稀奇。那而且知道他们知道他这群人彼得约翰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当又看到这些这个治好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话说了，而且他们就开始商量啊，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恐吓了这些彼得约翰，把他恐吓一顿之后，然后他叫他们说，你不可以再奉这个名讲道教训人，然后就把他们赶走了，叫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而且不可以奉耶稣基督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怎么可以听从你们呢，不听从神呢，这在神面前这是不合理的，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不能不说的。那这些大祭司官长们，他们因为百姓的关系，他们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来，虽然他们很火大，他们就把这些人恐吓了一番，然后就把他们放了。弟兄姐妹听见了以后， 就同心合意的来祷告，那求神让他们放胆继续的讲道，那求神一面，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要行出来。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就开始震动，开始震动，然后他们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了，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环境没有变，神没有改变环境，但是神使我们有能力，神使我们靠着圣灵有能力有智慧刚强壮胆。好，所以我们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他有时候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的时候，教会才能够蒙福。刚才方组长也讲，我们要同心，合一的。好，今天的两章的使徒行传中，除了讲约翰跟彼得从圣灵这边得到传福音的能力之外，还有几件事情和几个人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的。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里面，是整个教会的发展是很迅速的，因为弟兄姊妹他们大家都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从第四章的32节到35节那边，他们都他们都一心一意的侍奉主，做美好的见证，同心合意的服事。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服事是我们得胜的工具，是我们得胜的工具。因为他们一心一意的侍奉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教会就发展得很迅速。而且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大家都一起合用，大家共用，而且这个方式呢是完全模仿耶稣带12个门徒的那个原则，完全都是一起教会实行凡物共用，而且不勉强也不强迫，大家都是自动的，很愿意的哈。而且这个完全甘心乐意的表现呢，使他们是照着你的需要给的，不是说哦，今天我们通通平均来分，你拿5块，我拿5块，大家都一个人拿5块，今天拿5块钱回家去，你拿，大家都公平的。他不是，他是看你有多少需要，你的家，你个人有多少需要，照着你的需要来给你的哈。所以在这边，但是而且没有人抱怨，大家都很愿意来这样子做哈。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同心，所以使徒就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那个福音很快就传开来了。真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我们常常去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人家听了，人家怎么样？把门一摔，不要听你讲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家，去爱人家，在我们活出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活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福音很快的传出来，那神的恩典呢也临到教会，所以众人呢就大大的蒙了恩，里面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大家都很丰盛而且不是只有在物质方面他们很丰盛，他们使徒讲道，所以他们也满足他们在众人在灵里面他们也很丰盛的得着。好，所以神的爱激励他们，所以他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也是这样子，肢体之间都有不同的功能的。好，但是在那个时候使徒他们认为说传讲神的道是很重要的，是他们的责任，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也认为说教会应该要去关心弟兄姐妹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有说哦，来啊来听道啊，来啊来讲道啊，来啊来奉献啊，我们也要去关心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哈，你要去关心别人。像我们常常有人生病了，我们就去为人祷告哈。那因着祷告，别人就经历到神的恩典。好，这是刘同牧师最近常常跟我们讲的，他说这个是末后的世代。 我们叫人家来教会来信耶稣，没有人要来，因为他家日子都过得比你好，来你教会干什么？可是当他生活中有需要的时候，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是带着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你就去为他祷告。他经历到那个病得医治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的神是真的。好，所以若是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这样子，坐在别人的需要上面，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我们教会，我们现代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叫慈惠基金哈，所以有时候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帮助别人的哈。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模式现在哈。所以我们彼此看顾，我们一定要彼此看顾，所以我们的教会才能够蒙福哈。这是神做事的原则之一。我们一定要彼此看顾，同心合一。那第三个我要谈的呢，就是说，神，人是看外表的，神是看内心的。好，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如果有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很强烈的对比，都很强烈的对比，就会引起我们注意。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他开始在写四章五章的时候呢，他讲了 一段历史，他把从第四章的三十二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他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写下了这一段故事的经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借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比较正面的教导，那就是讲到说，四章三十四节里面说，因为人都将田产都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钱呢，价钱呢，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再按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那他讲完这三十四节之后呢，他接下来他就讲，他说有一个利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利未人就是服侍神的人，专门在圣殿里面服侍人的人，叫服侍神的人叫利未人。好，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好，是地中海那个地方第三个大的岛。那这个居比路呢，它的资源土产都很丰富，而且这个人，他说这个人，这个利未人，他的原本的名字叫约瑟，但是使徒喜欢叫他巴拿巴。那巴拿巴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是劝慰之子的意思，说这个人他很会安慰别人，会鼓励别人，很像我们方组长啊，很关心别人哈。这个劝慰之子，那他把田产都卖了，他把这些钱呢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而且他自己就参与那个凡事都公用，就过那种凡事公用的生活。那圣经说，你知道圣经说利未人是不可以分田地的，不可以有财产的。所以但是圣经说巴拿巴有很多的田产啊，所以可能那个时候这个利未人不可以有财产这个事情，可能这条法律已经废止了，我不是很知道。但是说利未人，照我们一想到利未人是没有田产的，可是这里说巴拿巴他有很多的田产，而且他把他都变卖了，而且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他这个行为，他这个举动是他完全是自动的，没有人叫他这样子，所以他是不勉强的。所以因为主的爱激励他，他关心别人的需要，他爱主，他爱教会，他甘心乐意专心服侍主，卖了田产，是全部的价银全部都奉献了，他自己一无所有，他是抱着一个全然信靠不回头的心，完全不回头的心。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很专心的人。那因着巴拿巴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中国大陆的宋尚杰。宋尚杰他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之后，而且他其实已经拿到好几个大学的聘书了，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就回中国去了。那当船在太平洋上面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那个博士的这个文凭啊撕碎，就丢到海里面去了。那他这样做让人家很不能够理解， 有人批评他说怎么这么藐视教育，读了那么多书拿到一张文凭，这样随随便便就把它撕掉了。其实不是，其实他在船上面他很挣扎，他非常的挣扎，因为他有个老父亲，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牧师，他的父亲年纪大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父母亲年纪大，其实他们嘴巴不讲，他们都很希望我们最好就留在他们身边的。那宋尚杰的父亲也是，他希望宋尚杰在美国读完了博士之后就能够回去让爸爸养老，而且手上拿到的大学的聘书，这是很吸引人的哈。可是宋尚杰他知道他自己是蒙召要出来服侍神传福音的，所以他后来他就把这个文凭丢了以后，他决心就回国去了。弟兄姊妹，你看神的信心，神把信心给巴拿巴，神把信心给戴德神。还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说错，英国宣教士戴德森，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戴德森。戴德森他还没有到中国去传福音前，他神就大大的考验他，那考验他的信心，因为他立志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嘛，所以在他去之前，神就先在他的信心上来锻炼他，要他学习要怎么样凭信心过生活。那有一天呢，他在伦敦传福音，那有一个穷人就来看他，就跟他讲说我的太太病了，因为戴德森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就说可不可以请你去帮我太太治病。那戴德森就去帮他太太治病，就治完病以后呢，圣灵就感动他说他帮他开了 药方子，圣灵就感到他说他们没有钱买药。戴德森自己的口袋面也不过只有一个铜板而已，然后他银行也没有存款，家也没有隔夜的粮，他就只有那么一个铜板，他很挣扎，所以他就跟那个人讲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后来戴德森说这祷什么告，他说这个告都冲不过天花板了，都打不出去的。结果他自己很挣扎，到最后没办法，他把那个铜板拿出来，他就给了这个人说你去买药吧。就等到他把这个铜板一给他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跟他的口袋一样的轻，他顺服神的感动。结果他说他那天晚上回到家，他累得不得了，他就休息，可是有人送信来了，里面有信封，里面好几块钱。好，戴德森就是他的日记上面写说没有钱借给上帝更好的，利息更多的，而且是马上就有的。感谢赞美主。而不到一天连本带利全部都回来了。所以我们讲这些事情就是来激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那还有一个故事，马上我再讲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就讲到说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使徒行传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路加呢就写了一个极其负面的例子来教导我们信徒啊这个奉献的原则。然后有一个人啊名叫做亚拿尼亚，他跟他的太太撒菲拉，他们也把他们的田产都卖了，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卖了田产呢，他们卖了以后，他们先留一点在他们的口袋里面，然后他们就把剩下来的就拿到使徒的脚前了，好，也是一样这样拿来啊。他太太知道说他们两个商量过的，所以就留下了一点钱，以后就把这些钱全部都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亚拿尼亚来放钱的时候，彼得就问他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被撒旦充满你的心呢？你欺哄圣灵啊，好，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都是你的啊， 好、哦，啊，卖了以后嫁银不是也是由你自己做主吗？好、哦，你怎么起了这个念头呢？你不是欺哄人哦，你是在欺哄神。就亚拿尼亚一听这句话，他就扑倒在地上，然后就断气了，就死掉了。我听到的人呢都很惧怕。那有一些少年人呢，就把这个亚拿尼亚包一包，就把他抬出去了。弟兄们，你注意听哦，他亚拿尼亚不是没有奉献哦，他奉献哦。那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完全被没有，不是因为他被惩罚，不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奉献，他是因为他撒谎欺骗，没有完全奉献，说他完全奉献，田地是他们自己做主的嘛？你卖你不卖，你奉献你不奉献，你要全部奉献或只奉献一部分，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嘛？没有人会管你嘛？没有人会勉强你嘛？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道德标准不是按社会的标准来看的。彼得对他说：“你欺哄圣灵。”彼得告诉亚拿尼亚说：“你欺哄圣灵。”所以过了三个小时之后，他的太太撒菲拉也进来了，他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死掉了。所以彼得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然后撒菲拉说：“是啊，就是这些啊。”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还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了。”所以撒菲拉也立刻扑倒在地上，彼得的脚前就断气了。然后那些少年人就进来把他也扛出去。你知道我要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很挣扎，我想说我们弟兄姊妹听了这种道不吓死了，不心里面很反感了、啊？你们的教会在干嘛？什么人家不奉献啊，做什么就死掉了？没有哦，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仔细听，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东西是你的，你要奉献不奉献都是你心甘乐意的，没有人会勉强你的。刚才我们讲了戴德森说的，连本带利立刻就回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彼得问撒菲拉说：“是这样子吗？”他其实是给撒菲拉再一个机会说实话，可是撒菲拉他还是决意他要说谎欺哄圣灵，而且所以他最后还是跟着他丈夫一样。所以他们其实你想想看，我觉得他们的奉献的动机不对，是他是因为爱心爱主的心吗？还是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就是为了看到巴拿巴在教会的声望越来越高，受人尊敬，他也想要受人尊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受人尊敬，好，但是今天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这样做法是不讨神喜悦的。其实我在想，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两个人有没有得救？死亡的惩罚不一定等于说是地狱的审判，我认为他们俩是有得救的。神是拿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来教导我们要有纯正的动机。我大概十几年前吧，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在讲奉献。他说以前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到台湾去布道，他说他自己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小的神学生，家里面小神学生都很穷的。他说在布道会的时候，后来就开始传奉献袋。他说他的口袋里面有100块，这样子应该有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他口袋里面那100块是他们家全家人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他发现这个奉献袋在传到他的面前， 他没有零钱，他不丢钱，他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要丢钱，他只有100块，他很挣扎的把他那100块钱丢进去。他告诉我们，他说 "Don't do that"， 不要这样做，因为你的动机不对。他说他没有从那个奉献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他把他100块钱那一个礼拜家里面的生活费都丢进去，因为他不好意思。不要不好意思，弟兄姐妹，不要不好意思。像我们每次传奉献带传到我面前 ，I touch my heart， 主啊，我的心献给你。我丢到奉献袋里面，我一个月也不过才丢一次而已嘛。那其他三次在传奉献袋的时候，我没有东西丢进去，我是不是要觉得不好意思呢 ？No， 我只要我遵守11奉献，其他我不必管别人怎么想。哎呦，玲玲师母从来不奉献的，你没有看，我不是要做给你看的，我们也不必做给任何人看，我们不要不好意思。今天神说11奉献，可是我今天明明家里面就有这么多的困难，我不11奉献神会怎么样吗？不会的，神绝对不会的。神爱我们，他是看我们的心，他不是看我们的外表。所以我想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是神要我们属神的儿女要来学习在奉献上负责任，学习经历他的真实跟他的祝福。神要的是我们那个愿意的心，他只要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他为我们一生负责。神为我们一生负责，神为巴拿巴负责，神为戴德生负责，神为宋尚杰负责，神也为我们负责。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说，神的做事的法则很奇妙，他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做事情。神可以通过不同的管道做事。当主界的使徒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很受到百姓的尊敬，那信而归主的人呢，就越来越多。有的人甚至说，连彼得的影子照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能够病得医治。那许多人呢，就带着病人，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都一直来到耶路撒冷求医治，而且也都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引起那个大祭司那一票官方的人物满心的嫉妒，很不爽哈，看得很不高兴，就下手去抓使徒，然后又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可是圣经跟我们讲说，主的天使在夜间开了监门让他们出来，跟他们讲说，你去站在殿里面把这个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他们就去了，但是他们这样做让这个公会的人呢又很生气很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加马列。你们如果读圣经熟的话，你们就知道加马列他其实是保罗的老师，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其实对彼得跟约翰也没什么好感的，他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在公会里面站起来，他说，他就跟这些官员讲，他说我劝你们了，不要管这些事情，这些任凭他们去吧。如果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那他们很快就没有了啦。但是如果他们做的是出于神的，那你们就不要去管他们你们管他们的话，你们是在阻挡神的所以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个加马列就跟他们这样讲。所以这又再印证了神做事的法则，他可以 用不同的人，不同的管道，做不同的事情。你看我们一生看到神调兵遣将，他做很多不同的事是 beyond our imagination，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教会不会没有难处的。那但是如果你不走到神的道路上面呢，他就只能所以呢弟兄姊妹，教会不会没有难处的。所以我们只要尽我们自己的这一份，做好神给我们的这一份，那再来就是他的事。我们的神他才是成就万事的神。有时候我们 自我感觉很好，教会没有我不行，都是我。 No， 没有你神的工继续的往前走，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奉献态度应该要怎么样呢？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卫斯理，他走在马路上面，他看到一个酒鬼，喝酒的酒鬼，那个形状又脏又臭又可怜。他说，假如不是神的恩典，我就是那个酒鬼。神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做一个很失败的见证，让我们学功课。我们只有低头，我们只有低下头来说，若不是神的恩典，那不就是我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不就是我吗？主对我们说，凡称呼他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凡称呼神名的一定要离开不义的事。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改变。当我们一个人被洁净了，神的能力就可以到我们身上来。但愿神的圣灵向你跟我的心说话。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感恩心来到你面前。主啊，这是你的日子。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软弱的，可是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永在的父。主啊，我们真是带着感恩的心，求主你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活越像你，越来越讨你的喜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不想回应诗歌？你不要今天情人节，你做什么都可以。你是我的情人。请起立。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其你来将我拥抱。起我低头高唱哈利路亚。 谢高一生靠主的神，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只是你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红衣身天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伤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下列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成就，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向你扶持我，引领我的呼救，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高主的神。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好吧，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你认识我们每一位，你叫我们每一位，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之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用你不止息的爱将我们拥抱，你为我们穿上公义圣洁衣裳。哦，是的，让我们再一次来求神保守，求神帮助我们，神你用笑脸帮助我们，是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哦神，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求你来再一次应允我的呼求，求你来使我的头能够抬起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荣耀的君王，成为我四围的盾牌，保守看护我，带领我，哦求神来再一次让我的头抬起来，我能够高声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得胜。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为各位来祝福，来请起立，
亲自全然圣别你们，
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享用。